恭迎福音。
这个字体不好读，我们还是我们今天的福音题是记在马太福音的25:31-46。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肉体给你穿，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护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
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圣诞的装饰已经英文教会已经预备好了哈。在这个圣诞节降临之前的这几个礼拜，被称为是降临期。降临期这个教会这个讲道的信息，在几方面要警醒，要等候，要谨守，那样子的一些信息已经讲了几个礼拜。那今天也是其中的一个礼拜。在讲警醒、预备、等候的时候，王牧师跟我，罗牧师跟我哈，我们在黑五那一天，我们买了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每一家买了怎么样的东西。我们是为今年的夏天可能会有的那几天，是不是叫三伏天嘛？对吧？就是温度高过华氏100以上的那几天预备了一样东西，要窗式的一个空调。这空调其实减价也没有那么多，因为好像是34%减了。为什么在冬天买呢？如果你在夏天买的时候，肯定这个价钱就在当季要热的时候买。我们本来是说去那个 Home Depot 去看一下，那里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应节性的、季节性的这东西，我们现在冬天没有。可是呢，我们在 Amazon 上面的时候就发现，竟然有。然后这窗式空调很简单，插个插头，但是要量好那个窗子的尺寸就是了，最好是上下开的那种，然后放一个跟大概是19寸的那个出风口那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好像可以达到550尺内的范围那个空间。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前两三年西雅图出现了有百度以上有到105度的那样高温，那几天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没经验，结果在家里找了一个我们楼下这个最往靠北的一个角落，但是呢，哇，那天是又是冰又是水又是风晒，但是还是热得够呛，还挂膀子在那里，就 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学聪明了，我们就不留在西雅图，去哪里？去那叫 Westport 跟那个叫什么 Ocean Shore 太平洋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多少度吗？西雅图105度的时候那边是64-65度，哇，太舒服了。不过呢价钱也不便宜，因为你要一家人在那里的话要住那个民宿嘛，对不对？不过那几天是又是钓鱼抓螃蟹的，其实是很惬意的那个避暑。可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是听说那个罗牧师的二哥二嫂他们要从深圳过来这边，一家三口，那不可能那么多人出去，所以说我们说哎呀买个几百块的这个窗式空调啊，然后来把这个客厅啊那个饭厅的地方把它吹凉了。因为晚上的时候西雅图其实白天再热对吧，10点以后基本上也凉快了，所以说没问题，楼上就不太管了，就最主要的是楼下这个地方搞一块凉的地方出来就可以啊。这是我们家的一个预备。然后呢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在黑五买了什么东西，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家庭是他们黑五买了还不够，今天还要往那个什么去哪里啊 Oregon， 星期五的时候跟我说，王牧师啊我们明天出发去 Oregon， 但是呢好像早上的时候还星期六早上还有工作，所以说我们去到 Oregon 采购的时候就改不回来，特别向我请假。我他们也预备好，一个是省掉这个税，然后呢又带着孩子可以稍微度一个短暂的那个假期，趁着这个感恩节之间。但好像刚才所讲的一段话跟好像今天这段经文好像有不太大概，这是跟这个降临期有关系，我们有所预备。同样的在今天的这个段经文里面，其实不只是说我们预备庆祝圣诞节的主耶稣降临，我们还要预备怎么样，作为基督徒来说预备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么当耶稣在这段话里面讲到是说当什么时候，当仁慈在他的荣耀里啊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在他的荣耀宝座上审判万民，聚集万民，审判万民，然后呢把绵羊跟山羊分别出来。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在他的荣耀宝座上对普世的人进行一个这个审判，叫什么？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然圣经里面还讲到是说还有一个审判是审判基督徒家里的人，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如果是聚集万民的话，那就不只是基督徒，普天下的人都要被聚集起来。然后耶稣会把绵羊跟山羊分开，绵羊放在右手边，山羊放在左手边。其实说穿了这段话是在讲什么？那些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刚才的经文里描述是什么？那些义人，得救的人在右边是绵羊，那些不得救的人好像创世以来就被咒诅的人，那就是所谓的恶人，没有得救的人，或是不信耶稣的人，不义的人，他们在那一块。可是这段话里面讲了六样东西，你们发现耶稣说我渴了，饿了，生病，然后呢做客旅，关到监牢里面，是不是六样东西？赤身肉体，对对对，赤身肉体给我穿或是不给我穿，我饿了给我吃不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或者不给我喝，我做客旅要么接待我不接待我，我生病了有人来伺候我看望我，还是我监牢的时候你来伺候我看望我。这六样东西你们想这个跟佛教有什么区别？请问佛教说哎，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修桥铺路对吧，要做功德，要照顾那些远行的人。你知道回教徒他们在他们的可莱经里面有讲到要好客，接待远路的人，要接待那些客旅。所以说这段圣经如果跟 佛教徒讲到要成为一个修行修善的人，或者是说在回教徒的可兰经里面讲到要一个接待客旅的好客的人，耶稣如果在讲这个的话，那么跟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说，哎呀，世界上这些 几大所谓大的宗派只有什么样，都是在劝人向善，让人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有品德的人。所以说呢，他们觉得，哎呦，每一个这些宗教里面都有救恩，每一个宗教里面都可以得救。所以说有人会认为是说条条怎么样道路都可以通罗马，条条道路都可以通乐园也好，通天堂也好。所以说作为基督徒来说，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耶稣是在教劝我们基督徒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品德高超的人，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可以得救，那其他宗教里面劝人这样子做的人也可以得救。所以说耶稣是在讲道德吗？如果讲道德的话，这段话跟我说，哎，王国义，你要做一个王大善人你要做一个好人你要做一个品德高超的人，这样就可以得救了吗？这样就被耶稣称为是义人吗？那些不做的人就 被称为是咒诅的人，是恶人吗？ 是要往永刑里去吗？要永刑里去什么？为魔鬼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要用往永刑里去。所以说这样子看来的话很难啊。基督徒如果要以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没法得救啊？可是呢，反而非基督徒如果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的话，这六件事情的话，是不是这些非基督徒就会 有一大堆的人得救？如果按照道德的标准的话，肯定非基督徒有人得救，基督徒里面 有人不得救。所以说这段话如果你把它当作是道德来理解的话，问题就很大。可是如果从道的角度呢，怎么理解道的角度来理解，耶稣说嘛，如果你接待我，在我中间最小的一个身上，就坐在我身上。所以说那些义人是说，我这六件事情什么时候坐在你耶稣身上了？耶稣说，因为你把这些事情坐在我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所以说呢，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有一个很伤痛的经历。这个伤痛的经历是说，有一对夫妻，他们非常的爱主，从别州过来，在别州的教会他们也非常积极。所以他们一来教会几个礼拜之后，就跟罗牧师 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们不仅仅是要参加教会聚会而已，不仅仅是要奉献而已，我们希望我们的夫妻能够被上帝所用，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怎么样，有更多的服事。哇，我说太好了，当时教会发展了才几年嘛，对吧。哇，有人主动的是说跟牧师说，我要在教会里做更多的服事，参与更多服事。哇，就高兴啊。无论是星期五我们也开他们参加，礼拜天，甚至我们以前，我们王牧师本来有四家教会的钥匙，有一家教会的钥匙是我们母会恩惠堂一把钥匙，上帝给了我们。然后呢，这里给了一把钥匙给我们，然后呢 Federway 又给了一把教会，就是每四家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呢是在 Belleville， 非常非常这个旺的一个地点，叫148街，你知道吗？ Microsoft 对面有一家教会叫什么来的， All Saints 教会。上帝又透过那边的牧师又给了我一把钥匙。所以说呢，当这对夫妻来的时候，他们参加周六的那个 All Saints 教会的聚会，周五的 Federal Way 的教会，这里的教会。所以说而且当时有他们来之后，就开始了学生工作的发展，因为除了他们这一家，还有一个年轻的一家，然后在 Federal Way 就开始做学生工作。 那本来也是 有一批当地 federal way 的一些家庭啊，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也都回笼，然后就教会在 federal way 比这边发展的很快，快很多，对吧？ federal way 是比这边晚两年开始，但是 federal way 当时受洗的人比 Renton 的教会还多。所以说我说啊，太感谢上帝了，有这么好的这个左膀右臂，上帝给了我们插上。可是呢，到后来有一句核心的话就是在这里发生了问题。因为他们夫妻因为没有孩子，然后呢他们又这么敬虔爱主，所以说时间很多。然后到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什么我最近要讲一点是说志同道还要合。所以说这对的夫妻，这对的弟兄姐妹，他们跟我们的志向一样，又向外更多的传福音，使更多的学生，更多的那些朋友能够有机会认识啊，认识主，认识救恩。可是当他们在解释这一段话的时候，却跟王牧师产生了很大的不一样的说法。因为有一天他们来跟我们分享啊，理解这段话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最小的弟兄啊，耶稣的最小的弟兄，就是当今对他来说，就是说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没有车的，没有房的，或者是做劳工的，这些人才是耶稣的最小的弟兄。我当时跟他说，其实圣经里面本身他不是这样讲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现在的牧师就是在中国大陆叫做领导，在美国呢，华人教会呢就是教会领袖。他们觉得哎呀，牧师不可能是耶稣的最小的弟兄。可是你们不要忘记，当时耶稣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教会还没有成型，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哪一个是权高位重的人呢？党羽的党羽的，对不对？然后都是什么，甚至耶稣复活之后差他的门徒出去，彼得还被人取笑，是说这个人向来没有学问的，为什么会奉耶稣的名讲道呢？当时耶稣在讲什么？因为当时耶稣在传道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怎么样，派35队，除了12个门徒之外，还有更多的叫70个弟兄，2个2个出去，就到现代的说法就是叫做什么，旅行布道。耶稣在后面，然后35队的那个他的门徒一队队出去，给他们权柄，能医病，能赶鬼，能讲道。当时耶稣怎么说？如果你进入到这一家这个村庄里面，如果欢迎你的话，你就把你们的福音跟平安留下来。进入哪一家，无论这一家里面给你们摆上什么，一个好客的家庭为你们摆上什么，你们不要怎么样挑剔，你们就吃，吃了之后这个家庭配得平安，你们就会把平安留下。可是那些不接待你们的这35队啊，不接待了叫跺脚，说你们拒绝福音，拒绝耶稣的使者，以至于呢你们要承受怎么样，你们不信或是拒绝耶稣救恩的这一个什么样情况。所以很显然耶稣当时说最小的弟兄是那些35队奉命传道的。因为耶稣圣经里讲到是说，我高我的仆人，我高我的儿子耶稣，比高我的同伴，比高耶稣的同伴要来的更大。然后呢耶稣会称这些他的门徒叫怎么样，朋友，称他们是弟兄。圣经讲到是说神的儿子成为长子，所以很显然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当时指什么呀，是当时的这些不起眼的这35队的弟兄。可是因为现在教会发展了，所以说因为基督徒成了多数，对不对？当时的时候教会还没有成型，教会初期的时候是被犹太教看为是什么，是异端。直到公元325年的时候，这个什么康斯丹丁大帝在君士坦丁堡把基督教立为什么样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 基督教会才怎么样成为一个主流的教会。可是这几百年的发展，整个教会都是怎样被轻视的，要么开为是异端，要么是开为异教，并没有说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状态。这是因为教会发展到现在好像是人数多了，开始就变得好像 有面子有尊荣，对吧？啊，甚至听说做韩国教会的牧师非常厉害。为什么？那些信徒对牧师的尊敬已经到达了那个父亲的样子，就是牧师可以骂他，可以打他，他觉得哎呀，牧师能够打我骂我，这实在太爱我了，你知道，有这种心态，你知道吗？所以说可是在美国也好，在华人圈子里面做牧师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哈。当时从一个道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很热心，跟我牧师一样很热心，参与教会各样的服事，他们献上自己。可是在理解这段话的时候，跟牧师出了岔子。问题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弟兄，因为这段圣经到现在的是引申到是说，凡是这个什么这个收入低的，没车没房的啊，可能是偷渡的，做劳工的，就是耶稣的弟兄，那小弟兄，因为这是弱的，好像被看不起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是说，原来这一个他们所包庇的弟兄，曾经为罗牧师跟王牧师做一个装修的时候，我们明明的知道他在骗我们，因为有收据证明。所以说呢，我可以说是说，这对夫妻为了要包庇这个弟兄，在理解这段圣经章的时候，就跟我们牧师对着干。他说：“牧师，你意思就是说你是领袖，你是领导啊，你怎么可以这个说这个弟兄不行呢？对吧？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可是明显在我们手头上有证据证明，这个弟兄他带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我就不讲了。总之是说，在牧师面前一套，背后又一套。所以说这带给我们很大的伤痛，因为这对这么爱主的弟兄，他们在志向上跟我们相同，但是在理解这个道的时候出现了偏差，以至于他们觉得牧师你是以大压小，压了那个弟兄。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一直在帮这个弟兄能够归回正道，能够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一个蒙恩的人。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一个本来就说牧师让我们来不只是要聚会，我们要服侍的那对家庭就离开这个教会。除了这个家庭离开之后，在 Fedway 的好几个另外的家庭也离开，也就等于说好像是有个骨牌效应产生。所以说 也就等于说 Fedway 这个教会当开始的时候非常兴旺，已经想要英文教会申请要更大的地方聚会的时候，就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哗，又回到了只有几个人的一种状态。 Fedway 经历过两次这样子啊，发展攻击领导，然后只剩下我们一家四口。后来呢，又出现人开始了学生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产生怎么样，产生这种的那个创伤。之后上帝这一次疫情之后，上帝又开始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所以说当我每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伤。实际上可以这么理解吗？社会地位低的，贫穷的，是可以引申出来，是可以。但是不要忘记原始的时候耶稣讲什么，那些奉命传道的人被哪一家哪一个村接待的时候，在上耶稣的心目当中，那些他招来的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我如同羊差到狼群中去的那一批人，在耶稣的心目中才是他的弟兄。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你坐在这个身上，你就接待谁？接待耶稣嘛。 因为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出去传道的嘛。所以说你接待了耶稣就怎么样，接待就是当狗要看主人耶稣主人奉命传道的就是你忠心的狗嘛，对吧？哎呀，不能说我把我自己也把当成狗看的，不是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对吧？其实说穿了，这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道是什么？道是高举冤声见证耶稣，因为耶稣是道。当你在讲耶稣的时候是讲耶稣的道，当你透过门徒他们的行为的见证，见证的是耶稣。所以说不是在讲道德，不是在讲做善良的人品德高超的人，他们是在讲你接待耶稣吗？你坐在耶稣所差遣的人身上，就坐在耶稣身上。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待耶稣的门徒奉命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你就在拒绝耶稣，是在讲这个，不是在讲你行善了就可以得救。否则的话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办法就得救，因为保罗说了，成为基督徒之前的人的生命叫做属血气的，可是成了基督徒之后他又有两分法，一个叫做属肉体的，一个叫属灵的。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达到这些的好的品德的标准，你知道吗？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耶稣在里面，但是耶稣不在他生命的宝座上，叫属肉体的，他还是顺着他自己的老我的生命在过基督徒的老我的属肉体的生活。所以说呢，有些基督徒是被不信耶稣还苦，为什么？因为在不信耶稣的时候，他自己可以没有怎么样，没有圣灵的责备，他怎么样做怎么样决定就行了，谁横谁就是那个什么的一朝，对，成则王为王，半则为寇。但是呢，信了耶稣之后却不一样，信了耶稣之后有你自己的一套，叫做在圣经里讲到是你有老亚当的一套的生命的那个什么，你顺从你自己的这个私欲的基督徒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因为耶稣没有在真正掌权，也没有顺从圣灵。可是只有顺从圣灵的人他能够看透万事，属灵的人这世界看不透他。但就所以说耶稣在末世的时代，或者是说像那个启示录第七家教会叫做老底家教会怎么说呢？他说你或冷或热都可以，但是你不要不冷不热。但很多现在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也会在焦虑当中挣扎，在抑郁当中挣扎，甚至有的狂躁中挣扎。为什么？因为里面太有两股力量在打架，但是常常是自己的力量啊战胜了。耶稣说么说？我希望你或冷或是或热。然后呢，如果你是不冷不热的话，我就把你像温温的话吐出来。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个牧师在讲那个当时的这个老底家的地理的时候，还明白了耶稣在讲什么。原来他说在老底家教会，他本身是缺水的地方，可是有一个城市是出来两股水，一股是凉水，一股是温泉水。温泉水进入到那个什么，进入到 老底家的时候，他们就温泉不是有很多那个矿物质可以医病吗？说热的水使人怎么样得到医治，但是不能喝啊。可是呢，有一股凉的水也是从另外这个城市进入到老底家，这个水呢是怎么样饮用水，一个是温泉水治病，一个是饮用水进入。所以说耶稣是当时在讲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一个特殊地理环境。所以说呢，但是如果说你把温泉水跟那个喝的水混在一起的是什么，一个失去了怎么样，失去了医治的功效，因为冲淡了嘛矿物质。然后呢，清水喝饮用的水有那个矿泉不是人是吧，温泉在里面的时候能不能喝？说这个水变成温水的时候，进入到那个那两股水引到一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既不能够医病又不能够解渴喝。所以说耶稣说这个水就没用了，就废掉。就好像耶稣也想到是说 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像盐一样失了味道，就起不到防腐的作用啊，全失去了见证。其实我想我今天不过是讲一点，怎么又讲了那么多。其实今天从星期一第一天还是星期上个礼拜天开始，当我在开这段圣经的时候，只有一点的信息，就是说这段圣经是在讲道还是讲道德。如果你能够明白讲道是高举耶稣，讲道德是高举我王大善人做了多少的好事，你知道吗？给这个社会创造了多少的贡献，我在教会里面有 多么的那个什么啊，这个荣誉啊，给你们做了。就像如果我要宣扬是说王国义曾经是厨师，现在在教会里面贡献星期五的午餐晚餐，礼拜天的午餐，如果说这是道德的话，你们说哇这个牧师真好，那样子的话你知道吗，我就得了我在地上的赏赐。可是你说因为这个牧师有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临到他，因为他所做的是出于甘心，是因为感谢上帝，你把荣耀不要停留在我这里，你要归给我们共同的耶稣的时候，我再不至于受管教你知道，我才不至于成为王大善人一个在那里。所以说你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被上帝的爱、上帝舍命的爱和他的恩典所感动，所做的一切东西是没有什么。耶稣说主人在家里吃饭，那个在地里干活的那些那个仆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说主人说请下，哎，赶快休息一下坐下来吃饭？不是，回来的这个仆人他们说先打好洗脚水，伺候完主人，吃喝完了之后他们才再要吃，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好了，希望你们不要凭道德得救，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道借着我们的行善积德可以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恩典是什么？上帝差他的儿子为我们降世为人，成为赎罪祭。我们相信接受的是这个，我们不是相信是说我们可以靠着做这六样事情就可以得救。但这六样事情好不好？好，但是你首先要知道你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救恩恩典，接受相信的耶稣，你得救的依据是这个。你得救了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再去做这六件事情，那叫怎么样？好上加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在这段圣经当中所启示我们这六件事情，是要成为得救的基督徒之后做的，才有永恒的价值。可是在没有成为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后，他们好像是生来是被咒诅一样，因为他们拒绝了你的使者，也拒绝了你的救恩。他们在想要靠着这做这六件事情想要得救的话，这是办不到的。他们得了他们的荣誉，他们得了他们别人对他的称赞，却得不到上帝的称赞，因为他们拒绝你的儿子耶稣为他们死的这份救恩。耶稣基督圣名。